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
弟兄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那今天呢，我们要走进一位旧约先知的生命，他既没有以赛亚安慰西安的宏大的宣告，也没有像伊利米那样流泪先知的悲怆控诉，还没有呢以西结枯骨复活这种非常震撼的意象，但是呢他用一生的婚姻跟家庭，把神的爱跟管教，盟约跟悖逆，活成了一部没有人能忘的行动式的预言。这位天路难行客就是何西阿。提到何西阿呢，最先让我们想到的永远是那段看起来是违背常理的婚姻。我们试想一下，2700多年以前的北国以色列，先知呢作为神的代言人，他是圣洁跟公义的象征，是百姓眼中的需要效法的榜样。可是何西阿接到的神的命令呢，却是去娶一个淫乱的妇人，还要接纳他从淫乱当中所生的孩子。这无论是现在还是在希伯来当时的文化里，已经不是简单的不体面了，而是极致的羞辱，他是对个人尊严、先知身份的全盘挑战。如果我们置身于何西阿的处境，这个命令临到的时候会有怎样的反应呢？是立刻跪下来顺服呢，还是忍不住的问神为什么是我？这样的婚姻能荣耀你吗？我想没有人能够做到毫无挣扎。何西阿跟我们一样，他是有血有肉有情感和尊严的人，他必然呢也渴望一段安稳圣洁的婚姻，渴望一个和睦的家庭，但是呢他最终的选择却让我们看见信仰当中最本真的模样，不是没有疑问，而是在疑问当中依然信靠，不是没有挣扎，而是在挣扎当中呢依然顺服。何西阿的故事没有英雄式的高光的时刻，也没有一路的顺遂的境遇，它充满了背叛、痛苦、等候和破碎。而正是这份真实的沉重，让他的生命成为了一面镜子，既照见了神对悖逆之人不离不弃的极致恩典，也照见了我们每一个人在信仰道路上可能面临的挣扎、顺服、坚守和迷茫。今天的这期节目，我们一同拨开2700多年前的历史尘埃，走进何西阿的时代，去读懂他的生命，也一起尝试去理解神通过他要对我们所说的话。要读懂何西阿，首先呢，要读懂那份看起来是不可理喻的顺服。我们必须先回到他所处的时代，任何人的选择都离不开他所处的环境，任何一个信仰的见证呢，都需要放在时代的脉络当中去解读。何西阿生活在公元前八世纪的北国以色列，具体来说呢，是公元前750年到公元前721年之间，这是北国以色列王朝覆灭前的最后30年，是一段政治动荡、信仰崩塌、道德沦丧的黑暗岁月。我们先来看当时的政治局势。公元前八世纪，中东地区的亚述帝国正处于鼎盛的时期，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四处征伐，好像一只凶猛的雄狮横扫周边列国。当时的亚述君王动辄率领数万大军攻略城池，被征服的国家要么沦为附庸，年年上贡称臣，要么呢被彻底毁灭，百姓被掳为奴。而北国的以色列呢，就夹在亚述跟埃及两大强国之间，处境呢可以说是岌岌可危，如同是狂风暴雨当中的一叶扁舟，随时有可能会被吹翻。更糟糕的呢是，北国以色列自建立以来呢，就从来没有过真正的稳定。自从所罗门王去世之后，统一的以色列王国因内部权力争斗分裂为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南国犹大虽然有动荡，但是始终呢是以大卫后裔为君王，传承相对是连贯的。而北国的以色列呢，却陷入到了无休无止的王位更迭跟 宫廷政变当中。自从耶罗波安二世去世之后，短短的20年里，北国以色列竟然换了6位君王，其中4位呢，都是被谋杀篡位而死。沙龙杀了耶罗波安二世的儿子泽拉，米拿县杀了沙龙，比加杀了米拿县的儿子比加辖，最后呢，何西亚又杀了比加。每一次的王位更迭都伴随着血腥的清洗跟朝廷的动荡。君王们登基之后呢，首要之事不是治理国家、安抚百姓、抵御外患，而是铲除异己、巩固权力。在这样的氛围之下，国家治理一片混乱，朝令夕改，官吏腐败横行，百姓在动荡当中流离失所，生活苦不堪言。为了自保呢，北国的君王们更是奉行了见风使舵的外交政策，时而呢向亚述称臣纳贡，献上大量的金银珠宝跟粮食，试图去换取一时的安宁，时而呢又联合叙利亚等等小国组成了反亚述的同盟，妄图挣脱控制。当同盟失败，面临亚述报复的时候，又转头投靠埃及寻求庇护。但是呢，这种投机取巧的策略呢，最终只会引火烧身。他们始终不愿意依靠那位曾经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赐下迦南地的神，反而将希望寄托在强权跟武力之上。就像是一个迷路的孩子，他放弃了父亲温暖的怀抱和坚实的保护，却去投靠陌生的路人，最终呢，只能在风雨当中备受煎熬。何西阿亲眼目睹着这一切，心中呢充满了焦急跟悲痛。他知道一个背离神的国家无论如何挣扎都逃不过败亡的命运。如果说政治的动荡是外在的环境，是肉眼可见的危机，那么信仰的堕落呢，就是深入骨髓的绝症了，是整个民族走向毁灭的根源。当时的北国以色列早就已经彻底的背离了跟神所立的盟约，陷入到了全民性的偶像崇拜之中，百姓们疯狂的拜巴利。前面我们大概知道啊，这个巴利呢，就是被迦南人奉为掌管风雨、五谷丰登、生育繁衍的一个神。他们认为呢，只要讨好巴利，就能够获得丰收、获得平安，也获得后代。所以呢，为了崇拜巴利，他们在各地建起了无数的祭坛，从城市到乡村，从山顶到田间，随处都可见巴利的偶像跟祭祀场所。他们献上了牲畜、谷物，甚至呢不惜用自己的儿女作为祭物，焚烧在巴利的祭坛上。哇，这多么邪性，只为换取所谓的赐福。那这样的崇拜早已不是心灵的敬拜，而是沦为了功利性的交易。他们把信仰当成是满足私欲的工具，把祭祀当成了跟偶像讨价还价的手段，却早已忘记了神在律法当中所吩咐的，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他们忘记了信仰的本质是敬畏跟顺服，是心灵跟诚实的敬拜。在何阿西书1章2节当中，神对何阿西的吩咐道破了当时民族的核心问题，你去娶一个行为失检的妇人，跟她生儿育女，因为这地的百姓偏离正道，背弃了初心。这里边的行为失检呢，不仅是指个人生活上的不端，更核心的呢是整个群体价值的偏离。人们背离了世代相传的信念跟约定，把本应该坚守的准则抛之脑后，转而去追逐眼前的私欲跟虚妄的寄托。就好像是在一段关系当中呢，一方忘记了彼此的承诺，盲目的奔向了不属于自己的归宿。当时的社会信仰体系呢，早就失去了原本的意义。那些负责传递信念、引导众人的长者跟管理者，本应该是准则的守护者、众人的榜样，却渐渐偏离了自己的职责。他们不再坚守初心， 反而是迎合大众的私欲，将传统的仪式变得形式化和表面化，用轰轰烈烈的场面掩盖内心的荒芜跟迷茫。他们把仪式当成了自我安慰的工具，把传承变成了谋取认可的手段，却对身边人的困境、社会的混乱视而不见，任由偏差的价值观蔓延下去。更令人惋惜的是，当时呢，有不少人借着传递启示的名号，散播着一些虚假的安慰，百姓渴望安稳的生活，不愿面对自身选择带来的后果。那这些人呢，便投其所靠，宣称一切都会平安无事，无需改变，也能安稳度日，用虚假的希望去麻痹众人的心灵，让大家在偏差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像何西阿这样愿意说出真相，提醒众人回归正途的人呢，却常常是被排挤，被误解，只能在孤独中坚守自己的信念。信念的迷失必然会导致社会秩序的崩塌。当人们不再坚守共同的准则，不再敬畏彼此，敬畏传统，那么心中的贪婪与自私便会肆意的生长。当时的北国以色列，贫富差距悬殊，有权者借势借地位欺压弱小，为了积累钱财不择手段，吞并他人的产业，让无数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人与人之间失去了信任跟温情，只剩下了利益的算计跟互相防备，亲情友情都被私欲裹挟，整个社会陷入了一片混乱跟冷漠当中。我们可以想象，何西阿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迷茫跟混乱的时代，他亲眼看着身边的人一步步偏离正途，看着社会一步步走向无序，心中必然充满了悲痛跟焦急。但是他没有选择逃避，也没有随波逐流，因为他始终相信唯有回归初心，坚守约定，才能走出困境。而神赐予他的使命，就是用自己的生命作为见证，让众人看见偏离的代价跟回归的希望，唤醒那些沉浸在虚妄当中的人。或许有人会疑惑，为什么不放弃这个迷茫的群体，任由他们自己走向自己选择的结局呢？其实呢，这正是何西阿生命见证的核心。真正的坚守从来不是因为对方配得，而是源自于内心不变的信念跟爱。他相信每一个迷失的人都有回归的可能，每一段偏离的关系都有修复的希望，这份信念支撑着他承受后续所有的痛苦跟羞辱，也让他成为了那个时代里最耀眼的光。天路南行客，我是星源，欢迎继续收听。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何西阿踏上了属于自己的使命之路。他的生平事迹集中记载在何西阿书的前三章，没有复杂的理论阐述，也没有宏大的场景描写，就像是一部简短但是呢却震撼人心的生命叙事。按照时间线清晰地讲述了他从领受托付、组建家庭，到遭遇背叛、独自等候，再到主动挽回、重建关系的全过程。每一个情节呢，都承载着深刻的启示，而每一次的选择呢，也都彰显着信仰的力量。故事的开端是何西阿领受了明确的托付，去娶一位行为失检的妇人。这个吩咐临到他的时候呢，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他的内心挣扎。作为当时被认可的信念传递者，他本身呢，可以拥有一段符合众人期待的婚姻，组建一个安稳和睦的家庭，过上体面的生活。可是这份托付却要他打破所有世俗的标准，去接纳一个满身伤痕、生活混乱的人，还要面对旁人的指指点点、质疑嘲讽，甚至呢是同行的不解跟排挤。何西阿的挣扎是每一个坚守信念者都有可能去经历的挣扎， 是选择迎合世俗的眼光，还是顺从内心的托付？是追求个人的安稳体面，还是承担唤醒他人的责任呢？他不是没有犹豫过，也不是没有疑问过，但是最终呢，他选择了后者。经文记载说，于是何西阿去娶了迪拉因的女儿歌蔑。这简单的一句话背后，是无数个日夜的内心挣扎，是对信念的绝对坚守，也是一份不计回报的勇气。就这样，何西阿跟歌蔑走进了婚姻。这段婚姻从一开始就注定不平凡，他不是为了追求个人的幸福，而是成为了一份鲜活的见证，见证迷失之后的回归，见证破碎之后的修复，见证不变的爱跟坚守能战胜一切的虚妄跟背叛。何西阿用自己的选择告诉众人，真正的信仰呢，不是停留在口头上，而体现在具体的行动当中，哪怕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也要坚定地走下去。结婚之后，歌蔑先后生下了三个孩子，这三个孩子的名字呢，也都有着特殊的含义。第一个孩子是儿子，何西阿按照托付给他取名叫耶斯列。何西阿书一章四节记载，对他说，给他起名叫耶斯列，因为再过片时，我必追讨过去的过错，也必使这地的权势归于虚空。耶斯列呢，本来是一个地名，曾经的是这片土地上的权力象征，也曾经见证过无数的纷争跟动荡。这个名字的寓意呢，是提醒众人，偏离正道的选择终究会付出代价，依靠强权与武力的支撑终究会归于虚空，唯有坚守初心跟约定，才能获得真正的安稳。不久之后，歌蔑又生下了一个女儿，何西阿给她取名叫做罗路哈玛，意思是不再蒙眷顾。何西阿书一章六节记载，歌蔑又怀孕生了一个女儿，有人对何西阿说，给她起名叫罗路哈玛，因我必不再眷顾这地的百姓，直到他们回转归正。这个名字听起来格外沉重，却藏着深刻的警示。当人们一再背离初心，拒绝回归，那些曾经的眷顾与恩典会暂时的离去。这份不再眷顾，不是放弃，而是一种提醒，提醒众人，唯有及时回转，才能够重新得到眷顾跟指引。之后呢，歌蔑又生了一个儿子，何西阿给他取名叫罗阿米，意思是非我民。经文当中说呢，因为你们不再是我的子民，我也不再是你们的指引者。这个名字呢，是对当时群体关系的一个非常精准的描述。因为持续的偏离跟背叛，他们与初心的连接呢被切断了，不再是被指引和被眷顾的群体，也失去了原本的身份跟方向。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提醒，提醒着每一个人，背离初心的代价就是失去自己尊贵的身份跟归宿。所以三个孩子呢，三个名字都带有警示意义。何西阿每天喊着孩子们的名字呢，就是在向身边的人传递提醒。他每天生活在这个充满挑战的家庭里，就是在用自己的生活见证偏离跟回归的意义。我们可以想象他的日子过得多艰难，他要面对旁人的嘲笑跟议论，要承受内心当中的痛苦跟挣扎，要爱着自己的妻子，却看着他始终没有摆脱过去的习性，要呵护自己的孩子呢，却要借着他们的名字去宣告那些沉重的启示。但是何西阿没有放弃，他没有因为妻子的不完美而抛弃他，没有因为家庭的破碎而逃避责任，更没有因为使命的沉重而退缩。他默默地承受着一切，用自己的耐心跟坚守陪伴着家人，也等待着众人的觉醒。这份坚守不是固执，而是源自于内心当中对神不变的信。这份陪伴也不是纵容，而是源自于对生命的尊重和爱护。故事的转折点发生在歌蔑的再一次迷失。经文当中没有详细记载他离开的具体过程， 但是我们能够感受到呢，割灭呀，它始终没有真正的摆脱过去的习性，它是没有办法忍受婚姻的约束的，它没有办法坚守这份关系的约定，最终呢，还是选择了离开，重新走向了曾经的生活，甚至呢，为了满足私欲，不惜让自己再次陷入被奴役的困境。当荷西阿得知割灭的下落的时候，他的内心一定充满了复杂的情绪，有失望，有痛苦，或许还有一丝疲惫，但是更多的呢是想要挽回的决心。就在这个时候，他再次感受到了明确的指引，去赎回割灭，重新接纳他。荷西阿书三章一节记载，有人对荷西阿说，你再去爱那个行为失检的妇人，就是他所追随的人爱的，好像这地的百姓虽然偏离正道，却仍被眷顾。那这个又是一个难以接受的指引。割灭的离开呢，给荷西阿已经带来了巨大的伤害跟羞辱，他如今的处境呢，是自己的选择所导致的。荷西阿完全可以选择放手，让他为自己的选择去负责任，也让他自己呢去摆脱这份痛苦的关系。但是呢，他再一次选择坚守信念，选择了爱跟挽回。他带着自己的积蓄去赎回了割灭。经文当中记载，我必用银子15舍克勒，大麦一赫梅尔半把它赎回来。15舍克勒在当时呢，相当于一个人一段时间的劳作所得。一赫梅尔半的大麦足够维持基本的生活。荷西阿用自己的所有赎回了这个多次背叛他、伤害他的妻子，也用行动诠释了什么是不计前嫌的爱跟包容。赎回割灭之后，荷西阿并没有立刻带他回到原来的生活，而是带他来到了旷野。荷西阿书三章三节记载，我对他说呢，你当多日为我独居，不可再行偏差，不可归别人为妻，我向你也必这样。旷野呢，是一个远离喧嚣、远离诱惑的地方。荷西阿带割灭来到这里呢，是为了让他远离那些让他迷失的环境，也是为了让他呢有时间静下心来去反思自己的选择，重新找到内心的平静。在旷野的日子里呢，荷西阿没有指责割灭的过错，没有强迫他改变，而是用自己的陪伴跟耐心慢慢地温暖他和感化他。他用自己的行动告诉割灭，即使你一再迷失，即使你满身伤痕，这份爱依然不会改变，即使你犯了无数过错，依然有回归的机会。这个呢，就是荷西阿的爱，一份不计回报、不离不弃的爱，一份源自于坚定信念的爱。最终割灭在荷西阿的陪伴跟指引下慢慢醒悟过来，他放下了过去的虚妄，承认了自己的过错，重新回到了荷西阿的身边，珍惜这份失而复得的关系。这段经历不仅修复了他们的婚姻，也完整了荷西阿的见证，迷失并不可怕，只要愿意回转，就一定能找到回归的路。破碎并不可怕，只要坚守跟爱，就一定能够重建关系。荷西阿的一生就这样在坚守跟挽回、痛苦跟盼望当中度过，他没有惊天壮地的壮举，也没有轰轰烈烈的类似于修建城墙的成就，但是呢，他用自己平凡的生命活出了坚定的信念，他用自己的婚姻见证了迷失之后的回归，他用自己的痛苦唤醒了沉浸在虚妄中的人，他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坚守跟爱。了解了荷西阿的这个故事之后呢，好像我们现代人啊，包括星原自己，首先第一个反应，我头脑当中出现一个词儿叫大冤种。从外人看来，就是今天这件事儿，荷西阿选择割灭作为妻子，然后还要一次又一次去感化、去挽回，哇，这简直是有点不符合逻辑，而且有一种没苦硬吃的感觉。但是如果我们把他的故事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当中，放到一个有着各种各样的象征 和隐喻的经文当中看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其实他的婚姻选择，他的家庭关系实际上呢是象征了当时整个社会人们的样貌，还有整个社会所有人需要回转向神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个故事呢绝对不是说告诉我们今天的弟兄们啊，你就找一个充满各种各样的问题的女子为妻然后再去改变她，绝对不是这么一回事。但是呢我们可以从何西阿的生命当中看出，平凡的生命呢能够因为坚持信仰还有无私的爱绽放出耀眼的光芒。我们需要给别人回归跟成长的机会，当然也要相信每一份坚守呢不会白费，每一次回转呢也可以遇见希望。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星源也与你尝试去辩证的看待何西阿的故事。我们从他的经历当中呢去学习如何在迷茫当中去坚守初心，如何在破碎当中去修复关系，如何在困境当中等待盼望等等。好，那今天关于何西阿的一生，星源就跟你回顾到这里。如果你对这个故事有任何的疑问，哇，任何的不解，甚至你发现好像跟自己的经历有那么一点点相似的地方，也欢迎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到南行客的汉语拼南行客 @良友.net， 一起去分享探讨。我是星源，感谢您守候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用火